喺一啲批评者同观察家睇起嚟，俄罗斯当局发动嘅对乌克兰嘅战争同中国当局进行嘅所谓防疫人民战争嘅一个显著特色系伤亡惨重、代价巨大，而系不必要嘅代价。呢种特色令到佢哋认为俄国当局同中国当局嘅战争行动有明显嘅共同性。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校助教授许成光博士亦都认为，俄罗斯当局同中国当局嘅战争行动确实有佢哋嘅共同性。
他们有个共同性是什么呢？它的共同性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决策呀，都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策。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看一个这个行动上就军事上特别有效的这个制度家，他的军事行动是怎么决策的呢？
他们的共同性就是他们都是由最高领导人自己决策的。虽然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都是政治人物，不是军人，但是政治人物如何运作军队呢？可以拿美国作例子讲明问题。实际上美国总统并不能够真的去运作军队，他只不过是从政治上面要军事为政治服务，他要在政治上做一个判断，也就是说这个军事行动可不可以去做呢？还有当遇到最重要的到最大的军事行动的时候，连总统本人亦都没权决定，他需要这个国会授权，这些是民主制度下的情况。实际的军事操作是怎样做的呢？实际的军事操作是职业军人在这里操作，所以他有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是参谋总部。职业军人要准备好很多套军事上可行的方案出来供政治家去选择。一旦政治家选择了之后，下面的操作全部都是职业性的。职业性的操作才避免在军事行动上面犯错误。第一步是政治决策，是避免在政治上犯错误，所以政治家管政治，战争不要犯政治错误。这些是一旦进入到实际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军事是由军事的专家职业军人来到具体操作，避免军事上犯错误。而大家看一下这个普京那边，普京根本不懂军事，但这个军事是由他在这里操作，所以操到一塌糊涂，他根本是违反军事常识。就算是没有改革的俄国军队亦都不至于操作成这样，他亦都就是因为他不是军人在这里操作，就是非专业的。再来讲中国的疫情防控，疫情的情况其实跟这些是相似的，因为疫情和防疫情是高度专业化的事，防疫情怎样做呢？这样这里又有重大的政治上的思考，在不同的制度之下，政治上的思考就不同，因为不同的制度之下，这个政治上的思考的目的就不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由不懂军事的最高领导人指挥，中国的防疫行动由不懂防疫的最高领导人指挥，结果导致伤亡惨重，损失巨大。但是面对这种结果，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就拒绝改弦更张止损，和民主国家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是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民主制度下这个民选出来的政治首脑呢，他一定要为对选民负责，他并不是说他有多么高的这个个人的理想或者个人的道德，而是他的位置是选出来的。
譬如说你在一个民主制度之下，民选出来的政治首脑一定要为对选民负责，这些并不是说他有几咁高的理想或者是个人的道德，而是他的位置是选出来的，他要考虑到他自己政治的前途和他的党的政治前途，他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我做这件事选民怎样看呢？所以在这个民主制度之下，政客就是一定是反反复复权衡他做的任何事情在整体的选民里面带来的反应是什么东西，他们是同意他呢，或是反对他呢？他每天考虑的一件事就是在考虑了选民的反应的这种背景之下，他另外一个专门的队伍就相当于军队一样，另外一个专门队伍为他提供和防疫相关的意见，但是由于防疫永远不单单是防疫的，而且一定会影响全社会，一定影响经济，一定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所以之所以最后要政治人物来到决策，原因是因为你要有个平衡，就是在防疫和全社会之间，防疫和经济之间要有一个平衡。 作为一个民选的总统，就要在这个之间做一个平衡。他防疫防到什么程度呢？怎样才能够使到最多的选民满意他的工作呢？在这个防疫过程之中，大家可以看到所有国家都不能够保证选民是高兴的，选民经常是不高兴的，政府靠的是经常有选民不高兴才推着他们朝着某个方向走。
这个，但是你如果不是民选的制度呢，它的这个政治计算就不一样。那么它的在一个集权主义制度下，这个集权主义制度呢，什么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把全社会的所有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力气的力量的力啊，权力是 power， 全社会的权力都集中到一起。
但是假如不是民主的制度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不是民选的制度，政治计算就不一样，在一个集权主义制度下情况就更加不一样。为什么是集权主义呢？集权主义的意义就是将全社会的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起，将钱、将社会的产权都集中在一起，都集中在一个党的手里面。而这个党是严格的上下管理的，最后就是集中在最高的首长一个人的手里面。在这个制度之下，那一个人的权力亦都是最高的权力，就变得极为重要。所以同样是政治上的考虑，在这个制度之下，他的政治上的考虑就变得最重要，他的考虑是个人的权力。这样就跟这个民主制度之下不一样了。民主制度下，就算领导人关心的是自己的个人权力，亦都是必须关心选民怎样想的。但是极权主义不是这样，所以他当他表示他的防疫的模式、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时候，那么他就要证明他的模式是最好的，他就要证明他只能够用这个模式。因为他假如是放弃了这个模式，就等于自己承认自己不是最好的，只有他是最好，他才认为他的权力才是安全。讲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这个关系，这种事情的发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制度下会这样的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不是第一次，因此就不是很令到人吃惊。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期的武汉封城期间，虽然那里亦都出现了各种人道的灾难，但是涉及民众基本生活的物流相对还有保障。但这次上海封城就不一样了。华尔街日报先前的报道援引一位上海居民的话讲，他说这个制度从根本上是建立在消除物质焦虑的基础上面，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粮食安全问题独独发生在上海。上海遭遇的这种倒霉事应该怎么去到解释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刚才在讲的这个逻辑。我讲的这个逻辑什么意思呢？就是最高领导呢关心的是他的政绩，最高领导的政绩呢就是说过去以来使用的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然后是世界上最好的，是世界上都要向中国学习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刚才在这里讲的这个逻辑。他讲的这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高领导关心的是他的政绩，而最高领导的政绩就是过去以来他使用的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世界上最好的，在世界上都要向中国学习的，因此一定还要继续下去。为什么在目前上海的抗疫模式到了走火入魔这种程度呢？一方面是同各级的领导要比赛，向最高领导表现我能够实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今天面对的奥密克戎这个病毒传染性是过去的新冠病毒的30倍。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刚刚他有意花了时间讨论西方民主国家反而是在这个东西来到的时候决定全面的解封。这个就是说这个东西来了之后很可怕的，所以他们就要封得更严，绝对不是的，他们是反过来的，就是这样东西出来之后他们反正也都封不住了，所以他们靠的是疫苗，靠的是保证最少的人重病，最少的人病死，不影响这个全社会的活动，不影响社会的经济。这些也都是为什么他们在前面在这里讲，也都是在这里讲防疫的事情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这种的权衡。 全社会的防疫方面、经济方面、社会的各方面，即使是防疫的方面，也需要由专家对防疫方面的各种评判，所有的这些评判拿出来，大家来到做一个权衡，最后权衡下来应该怎样做就应该比较清楚了，而不是由某一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抗疫模式来到决定。曾经在某一个的特定环境下曾经起过或者还不错的作用的一个模式，是不是可以一直搬运下去呢？当然不是的，所以一定要坚持某一个的防疫抗疫的模式，就将整个这个社会逼到死角了。而各位听众，刚刚你收听的美国之音采访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校座教授许成钢博士的纪录摘要，谈俄乌战争和中国防疫人民战争的关键性相似，是专访的第三部。以上是美国之音今节华盛顿的报道。